谢神，谢谢永欢弟兄，今天带我们大家一起来朗读圣经神的话语。感谢神。那这样呢，我们有请我们这个领会的同工啊，带我们大家一起来朗读、攻读圣经主的话语，就免得大家又起来又坐下，又起来又坐下。所以在我们敬拜、唱诗的最后一个环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圣经。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同来思想的一个题目叫做"勇敢的心"，叫做"勇敢的心"。这个词啊，大家都不陌生。一看到这个勇敢的心，您立刻先想到什么呢？有没有想到一部电影啊？这是多年以前啊，这个还是上个世纪的时候啊，一个很有名的演员啊，他叫做这个 Mel Gibson 啊，他主演的一部电影。后来呢，这位 Mel Gibson 他又导演了一部电影。在很多教会大家都看过，叫做《基督受难记》啊，因为他自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徒，但他拍《基督受难记》的时候，也请了基督教当中很多的领袖啊、牧者、神学家来特别做这个顾问啊，来指引。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要去讲这个电影啊，不是要去讲这个《Braveheart》啊，不是要去讲这个《威廉·华莱士》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圣经。那么说到这个勇敢的心呢，就让我想到在21年以前，2001年的时候，2001年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很大的事情，就是911恐怖袭击啊，整个可以说扭转了历史的走向。那么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的那个主日，就是9月16号的那个礼拜天。那一天，在主日崇拜，本来我有预备了另外一篇的信息，另外的经文。但是当这个911发生以后，大家在这个恐慌当中，在伤痛当中，甚至有的人在绝望当中，有的人甚至电话打过来说，以后我们都不敢去坐飞机了。那么我就在祷告之后，那天把信息改了，用的就是今天我们刚刚读过的这段经文，题目就叫做勇敢的心。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已经21年了，我们来到了2022年。那么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世界，比20多年前，比那个我们人类即将要跨入新千年、千禧年 Y2K 那个时候相比，比那个21世纪初朝气蓬勃的那个时候相比，今天我们面临的世界是更多的充满了很多动荡和不安，我想大家可以同意吧。20多年以前，我们纵观世界的局势，那个时候中美的关系还是上升的，对不对？还没有讲脱钩，那时候流行的词叫做全球化。那个时候海峡两岸是要准备三通的， 而且实际上三通是在后几年以后，还是这个陈水扁总统做总这个做总统的时候，政府这个当时实现了这个小三通，后来大三通啊。那时候中国是加入世贸，世界经济是蓬勃发展的，是高速建设的。那时候出国旅游经商啊，访学移民是越来越多的。我们也记得90年代到00年代进入新千年以后，就是很多的学生学者涌入到教会当中。为什么那么多？因为从国内来的人越来越多，那时候签证越来越容易，中国人也越来越有钱啊，买张机票就出去旅游了。那个时候我们再看世界的局势，冷战结束，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和平为走向的，对吗？俄罗斯是爱好和平的，世界是裁军的啊。那时候我们看新闻，大家都知道叫中导条约，大家还知道这些吧？可能还记得。那时候曾经的恐怖主义者是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现在年轻一点的啊，这个弟兄姊妹们可能都没听过巴结组织，都没听过劫机。那时候觉得劫机是恐怖事件，把飞机劫持，在天上飞的呀，飞机怎么劫持呢？然后降落在一个陌生的国度，以这些乘客和机组人员为人质，要挟要释放关在监狱当中的恐怖分子等等。我们认为那是恐怖主义行径。后来阿拉法特放弃了恐怖主义，和以色列总理拉宾一起双双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大家还记得这些事情吗？好像都是昨天的事情。后来我们发现那些恐怖主义者跟911的这些歹徒比起来，好像还算是善良的呢，加引号的，但是很悲哀的。那个时候人们是不用戴口罩测核酸，不用被方舱隔离的。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大白的形象，以为是恐怖电影里才有，对吗？或者末日电影里才有，然后动不动就包成那个样子的。那个时候人们对新世纪是充满希望的。所以前两年开始流行一句话，那句话怎么说呢？说过今年是过去20年来最坏的一年，后面还有半句说是未来20年当中最好的一年啊，有人都能够接上来。这是前两年疫情开始以后在这个网络上流行的话语。刚才我们领会的弟兄有提到，这里飞来一只黑天鹅，那里飞来一只黑天鹅，一群的黑天鹅层出不穷，让我们看到好像有一头灰犀牛，对吗？奔着我们冲过来。当我们看圣经的预言，这个末世的景象，末日降临的景象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今天的美国也不像当年的美国。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最近因为是中期选举，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在热心的助选，为那个保守的持守传统信仰价值观念的，特别是现在我们在为这个校董会，大家知道这个学校啊，现在简直都烂到根儿上了。这个学校里面给幼小的孩童，大家知道吧？幼小的 kindergarten 啊 ，elementary kids， early elementary kids， 给他们看色情书籍啊，给他们灌输这样的东西。那么我知道这个校董会的这个成员是很重要。就在上个礼拜啊，现在说起来，哎，过了礼拜天再过上上个礼拜，礼拜五，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去挨家挨户去敲门，为一位持守啊维护这个家庭观念传统价值观念的一位校董会候选人 啊，去助选，挨家挨户敲门。啊，到有一户还没有来得及去敲门呢，那一家的主人啊，牵着条狗在外面，看到他身上的为某某的这个候选人助选，手中的狗绳一松，那个狗就冲出来，凶得不得了，冲着我们那个姐妹。我姐妹吓得赶快就跑，摔到地上都受伤了。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故意的？那个主人根本不过来道歉。这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和世界和社会。但是我们讲到这些，今天讲勇敢的心，不是说我们听了这篇信息我们就敢去坐飞机了啊，我们就面对这些情况不怕了。狗冲我过来，我还该跑还是要跑，大家注意啊。我们遇到这个歹徒的时候，我们该逃还是要逃，该躲还是要躲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在今天我所处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实在是更需要好好的去思想圣经当中所教导、所提醒、所吩咐我们的，让我们能够里面没有畏惧，没有胆怯。刚才我们弟兄提到有一点很重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这种惧怕从哪里来呢？来自一种的不确定性，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未来会越来越糟，越来越坏，但是似乎我们是无能为力。那么今天我就盼望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好好思想，在中文和合本圣经当中，勇敢的心这个词啊，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五节啊，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然后第十一章就开始讲什么？我们刚才刚看过唱过这首歌，信心伟人的长廊，哎 ，The Hall of Faith。那在这之前就出现了"勇敢的心"这个词。我非常喜欢我们和合本圣经的翻译，虽然只有一次，那但是呢，在原文圣经当中，勇敢这个词啊，就是十章三十五节的这个勇敢，英文往往被翻译成 confidence。confidence， 哎，那这个词呢，在原文当中实际上出现过很多次，不是单单只出现一次。那在多部的这个新约书卷当中都有，啊，在这个福音书当中啊，往往被翻译成是明明啊，明明的讲论，明明的对他这样说，等等 ，openly， 英文翻译成 openly， 哎，特别是在约翰福音当中用的最多。那么然后来到这个使徒书信当中呢，以弗所书有讲过，哥林多后书当中有用过，很多书信都有用过，但是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三卷书啊，就是使徒行传、希伯来书还有约翰一书啊，在这三卷书当中，这个 confidence 啊，这个词，就这个勇敢这个词多次的出现啊。那首先把这个出现的经文列出来一部分给大家来看啊，很多，等一下我们还会给大家来看。到底这个勇敢这个词在其他的经文当中它是什么样的上下文呢？是怎么翻译的呢？哎，约翰福音我们找一个地方给大家来看哈，七章第十六节，你看他还明明的讲到，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这个他指的是谁啊？耶稣基督吗？啊，耶稣基督向他们明明的讲道。好，然后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四章啊，出现过两次，四章的十三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 confidence 这个词啊，勇敢，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九节，他们恐吓我们， 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大放胆量，使徒们啊，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啊第四节，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好，题目在前书三章十三节，这里讲到啊很有意思，讲到做执事的啊，做执事的有很多的这些注意的事项啊标准，那其中有一点啊，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是大有胆量啊，所以服侍神的人要勇敢，要有这个 confidence。 然后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良心啊，除了有这个 confidence， 中文有的时候翻译成是自信啊，或者有的时候也翻译成是信心等等啊。那我们里面还有一个，除了 confidence， 还有一个叫什么？叫 conscience。哎，我们的 conscience， 我们的良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人每天都受到自己良心的一个判断。好，这是一部分的经文。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这一段《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九节这一段啊。我们首先来看信徒的苦难。那么在读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先要想一想，思想一下，到底今天人生在世啊，有哪些原因让人勇敢不起来？啊，有的人好像是很大胆的，很勇敢的，但是也有的人呢，很胆小。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我这样的人真的是天生胆小，不怕大家笑话。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住那个平房，而且是很简易的那个平房，我们那个大杂院被叫做鸡窝。为什么叫鸡窝呢？就是很烂啊，而且各家呢，就是那时候生活不好嘛，各家都养鸡，就前面用碎砖头，然后垒个鸡窝，然后搁资本主义尾巴啊，那个单位里面来了这种这个工作队，然后就给你打呀抓呀，把鸡就给你抓走了，弄得鸡犬不宁，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就叫鸡窝啊。一下雨的泥泞不堪，那个道路没有办法走啊，条件很差。那么呢，原来都是一间平房啊，这个年轻的夫妻啊，双职工，那慢慢的有孩子，有一个孩子又有一个孩子，各家就在这一间平房外面再接半间啊，让这个大一点的孩子能够住在外面这半间。我记得我有了妹妹以后啊，那么呢，爸爸妈妈说你现在得住在外面，这个叫外屋啊，很小的一个，很简陋的啊，跟里屋隔着窗户隔着门，晚上我整晚睡不着觉啊，整晚睡不着觉，然后一会儿就喊爸爸妈妈我害怕，一会儿就是我小时候不怕大家笑话，非常的胆小。后来我发现不单是像我这样子啊，个子瘦瘦矮矮的胆小。多年以前有一次啊，那时候我们还是在这个礼拜天下午聚会啊，用这个美国的教堂礼拜天下午聚会，四点开始啊，崇拜主日学，然后吃晚餐，吃完晚餐大家聊一聊，然后再走。那冬天的时候，尤其是北边啊，在这纽约上州北边，冬天的时候天黑得非常的早，天非常早。那一般呢啊，你做这个传道人的走的时候呢，就大家都走了，你最后检查一遍，然后把这个门啊窗户啊这个 lock up。 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刚开始职堂的时候，哎，有一次有一对夫妻啊有事情跟我一直在讲，所以最后呢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然后我们还在这个走着就出来，我说因为我要看这些门啊窗啊，然后还要设这个 security code， 用人家美国的教堂嘛啊，所以要都要确保是万无一失，然后才最后出来。然后走着走着我就发现这个夫妻俩怎么丈夫没了啊，那个妻子还跟我说话，我就说这怎么回事啊，我说那个你老公呢？ 说他跑到外面去等着去了。我说他怎么先跑到外面去了呢？啊，然后他小声跟我说，他说我老公怕黑。你千万别跟他说，他老公啊，东北大汉啊，东北人，个儿比我高，没有一头也大半头啊，啊，很壮的。我老公怕黑，我才知道不单是像我这样的人胆小，有的人外面看着很高高大大的，他也胆小。嗯，那我真的，我感谢神，弟兄姊妹们，啊，我以前是很懦弱的一个人啊，胆怯的一个人，现在信了主，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大胆儿。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很大的一个建筑，天很黑，你出来以后停车场一辆车都没有，除了你自己的，啊，楼上楼下地下室都要看一圈，啊，然后都关灯，啊，然后洗手间推门要问有人没有人，然后就这样子，从来没有害怕。这个也许稍微有一点点夸口，有时候内心当中会，拐过一个这个角落的时候，心里有时候会想，哎呦，这里有没有藏着坏人呢？或者，哎呦，这有没有鬼啊？这些的念头都出来。每一次刚一出来，大家听好，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念头就赶走，就不害怕。那么，很多的原因，这是一个，有的人天生胆小，还有的人呢，有的是我们自我的形象，自我的形象。我们以前曾经讲过，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不信主的话呀，其实我们人都很可怜，我们人都是非常自我为中心的。那自我为中心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什么呢？自高自傲自大，是不是这样子？还有一个呢，自卑自怜自叹，就这都是自我为中心。那有的人呢，自我的形象很差，我们在这里不是讲所谓那种积极思想，用一些外在的方法给人去打气，是在于你晓不晓得你是神的孩子，你是在耶稣基督眼中看为宝贵的。但有的人不知道，他很在意别人是怎么看他，但当他自我形象不佳的时候，他就活不出来，彰显不出来这样一种的勇敢，这样一种的 confidence。 我有遇到过，也帮助过，其实我也非常非常的理解。还有的人因为自己的家庭的背景，家庭在原生家庭当中成长里面受到伤害，有的人现在家庭不幸福，不管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出现一些问题等等的，这个实际上是对人影响非常非常大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家和万事兴，对不对啊？家和万事兴。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是彼此相爱的，我们关系是牢固的，是可靠的，这人走在路上都挺胸抬头的，啊，面带笑容的。但是有的人在家庭当中，本来是应该是一个温暖的港湾，可是今天有太多太多的家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做传道人，我知道。不容易，我们被人拒绝，你被人拒绝一次，被人拒绝两次，不断的被人拒绝，被人排斥，被人嘲笑，我们里面的这个勇敢有时候出不来，甚至连我们基督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在做这个三福，做个人布道训练的时候，也常常和大家讲，要讲一点什么呢？很重要的强调一点，就是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被人拒绝是什么？是正常的，对，是正常的，不要意外。有人信主，感谢赞美神，阿门，荣耀归主，不是我的能力。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大家已经能够体会到，一个信主的人和一个不信主的人是很不一样的。还有，为什么？很多原因让人勇敢不起来，还有一个是经历失败，做生意失败了，考学失败了，甚至在我们健康上面出了状况了，在人际关系上面出现失败，你非常非常信任的人把你出卖了， 立刻你可能变得对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把自己封闭起来，对这个社会甚至怀着这种苦毒。环境有许多的艰难，刚才我们也讲过了，现在这个社会的大环境是越来越不容易。你说牧师讲勇敢谈何容易？现在能够维持一份工作，在很多的地方已经是一件要感恩的事情。我们不说太多的中国现在的这个现况，我们就说在北美，大家最近看到新闻吗？连那些所谓这个高薪的啊硅谷的那些大的公司也开始裁员，现在通货膨胀，经济下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在那里预测，可能越来越不容易。勇敢从哪里来？我们就问一件事情：你的里面有没有耶稣？你的信仰管用不管用？还有抑郁、焦虑。前不久我和大家分享过，我听到一个数字，疫情以前，这个在青少年当中，也有得这个抑郁症的 depression 的啊，个位数吧，大概呀。现在至少25%，可能都还说少了，四个里面就有一个呀，可能都还说少了，轻度的、重度的 depression， 而且不单是 depression， 大家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叫 anxiety， 焦虑。这个常常是双生的 depression 和 anxiety。人内心当中充满了焦虑，不单是在教会外面，在教会里面也有啊，年轻的、年老的都有。那么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让人勇敢不起来。那我们来看看圣经，也来看一看历史。我们说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以史为鉴。那在希伯来书10章第32节，这里作者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希伯来书的这个受众、受信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大家晓得，是希伯来的信徒，犹太人，但是他们信了耶稣基督，是写给这样一群人的。所以希伯来书很特别，里面引用了很多的旧约，是把旧约和新约相连的一卷书。所以讲到了我们刚才说到希伯来书11章，为什么讲那么多旧约圣经当中的那些信心的伟人？因为这些的受众，他们对这些人非常了解，从小成长的环境就是读旧约，就是读这些的属灵伟人的故事。那么作者在强调他们的信心有什么样的果效，对他们是何等的真实。这是一群希伯来书的受众。那这些犹太人，他们背景是犹太人，在当时的那个生存的年代是在罗马帝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受尽许多的艰难，特别是在主耶稣大约是主后30年上的十字架死里复活，这我们大家知道。特别是到了主后70年，犹太人的这个大反叛，那么耶路撒冷被围，罗马的提多将军、提多太子把这个圣城毁掉，圣殿毁掉，把在这个中东巴勒斯坦地还残存的一些以色列人很多都继续掳到各方。在当时很多犹太人已经是分散在各地了，继续掳到各方，那时候以色列就彻底的亡国，都不再是半殖民地，彻底的亡国了。那么这个原来呢，这个犹太教还受到一点的这个保护，在凯撒皇帝底下给他们一定的信仰的自由。那么这个基督徒呢，信主的这些尤其是这些犹太人呢，还在这个犹太教的底下还说这也是也是读旧约圣经的，也是读圣经的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写完，所以呢还受到一定的保护。后来 有犹太人的这个逼迫呀，以色列人大家知道对不对？使徒们传福音走到哪里啊，就受到逼迫，走到哪里就受到逼迫。然后有罗马帝国这个逼迫，等到尼禄皇帝开始大逼迫。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的苦难，作为希伯来的信徒很不容易啊。作为基督徒，整个300年的时间，初代教会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的历史，逼迫的历史。那么作者在这里既是回顾，实际上也是一个提醒，也是个展望，告诉他们在前面你们也会遇到这样的艰难，所以你要回顾过往。哎，那么希伯来书的这个受众是这样，信主的犹太人也遭遇这个逼迫，然后在教会历史上就有一句话了，叫什么呢？叫做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殉道士血是教会的，就在这逼迫的300年当中，教会没有被打垮，哎，信徒没有胆怯退后。虽然是落到火炼的试验当中，但是还以为大喜乐，他们的平安没有失去。所以在提摩太后书3:12，大家知道这是使徒保罗最后的书信了。那时候使徒保罗已经年纪很大很大了，马上就要去见主面了。他那时候再一次通过提摩太后书给信徒有提醒，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纵观2000年教会史，没有逼迫是意外，有逼迫是常态，有逼迫是常态。你说天主教，在天主教当中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笃信圣经的，你去读经，你去查经，你都受到逼迫，对吗？大家知道中世纪这个什么宗教裁判所等等等等，很多的信徒被，不是被外邦人，是被那些的教廷的那些打手扔到火堆里面去，被砍头。凡在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在主后325年，开第一次尼西亚会议，因为君士坦丁大帝改教，313年颁布了米兰赦令，不再逼迫教会了。那么当然一方面也是为形势所迫，这些我们就也许以后有机会和大家谈到教会历史的时候会多说一些。那么第一次尼西亚会议因着耶稣基督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确立三一真神是我们敬拜的对象，这是邀请全有旁观者后来写下这个历史的记载，就有这么一句评价啊，这个见证人说这一群人，这318位主教就像是一个殉道士的大军 ，assembled army of martyrs。这主教都是教会的领袖，他们有的人身上还带着那个新的，前不久刚刚受到逼迫所留下来的那个伤痕，还有更多人已经为主殉道了呀。像士美拿的主教波利贾这样子的很多啊 ，Justin the Martyr 很多又殉道了呀。这些人是还活着的，但是就看到他们很多人身上都是带着伤，有一个人只有一只眼睛了，一只眼睛被挖出来。有的这个主教右胳膊没有了，有一位主教两只手完全都不能用了，为什么呢？是被火红的烙铁活活烫的。有腿瘸的，有身上被鞭打的，一道一道的鞭痕的，就这样一群的人，教会的领袖来一起开这个尼西亚会议，你晓得吗？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风风光光的，大家就一起来，坐着飞机来，开着这个豪车来，住在高级的旅馆里面，当然皇帝的这个接待肯定是很好的了，但是这是一群从血与火的试验当中出来的人。 教会这样的坚贞不屈，才最后终于浮出水面。我们也知道中国教会前辈的见证，最近我们在长青团契当中啊，给大家看这些中国教会家庭教会的这个见证，包括很多的老前辈经历文革、经历坐牢的这些苦难，好几位的这个老前辈现在他们都已经回天家了，那我还感谢神，他们在世的时候还见到好几位，谢默山、李天恩、林献高、杨新飞，杨新飞阿姨在厦门，我去他们教会，在那里待了一个周末，那时候杨阿姨已经是基本上是卧床不起了，很难下楼，跟他见面的时候还是充满了喜乐。我是4月份跟他见面的，如果没有记错是大约是6月份，6、7月份就天热的时候，那时候啊就传来他回天家的消息。袁师母、袁伯、袁向成老牧师我没有见过，袁师母我去这个拜访过不止一次，坐在轮椅上面啊，坐在轮椅上面受过很多的苦啊。他虽然自己没有坐牢，他自己的丈夫在北大荒，他一个人拉扯好多的小的孩子，最困难的时候呢真是都是要饿肚子啊，吃不饱饭，在一个瘦小的一个非常矮的一个瘦小的一个女人啊，那时候因为出师这个家庭背景不好嘛，是信耶稣的，被派到工地上，而且是做工地上那个最苦的那个活，建房子啊，水泥啊、砖头啊这些，他居然都能够挺过来。于是等到袁牧师回来，然后他们又带领在北京的家庭教会的大复兴，每年几千人去看望袁师母，他就坐在一个轮椅上，就跟大家分享，然后就祷告。本来去看望他的人啊，回来就好像自己被探访了，然后被得到激励了。那我在国内东北河南也遇到中年一代的童工，啊，在80年代90年代，他们去传福音，中年的童工，他们虽然没有经历过很多文革的那些大逼迫，但是同样也是因为家庭教会啊，因为信耶稣被关到监狱里面去，在河南有一位童工。被判刑几年，那我去他的教会的时候，他是已经被放出来，开着一个小面的啊，挺破的一个小面的来接我，然后他们好多个聚会点，这里聚会那里聚会，我觉得他可能会跟我聊一聊啊，这个为主受苦的福音，这里他在东北啊，辽宁我不说具体是哪个地方，那里也是啊，那个教会的领袖，那位领袖被判刑好几年，而且出来以后还被监控，他说他们后来到啊另外一个地方去，我也不说到哪里吧，他们是说有一个啊一个同工的一个会议，结果到那个旅馆自己的身份证拿出来啊，然后给人家一登记，很快公安就来了啊，因为被监控，因为坐牢判刑过好几年，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是不是有什么活动？赶快他们就要转移地方。后来说不能用你的身份证，要小心，提高警惕。哇，这位同工应该见面啊，总是在那里微笑，啊，总是非常的爽朗，总是给你讲不完的这个事工。不错，我们信主的人。面临苦难，面对逼迫，甚至可以讲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反过来可以说，如果你还没有为你的信仰受过逼迫，你要好好想一想，可能是神特别的恩典，可能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周围都是信耶稣的，哎，你像在有些这个村庄当中啊，你知道我以前在纽约上周那个地方跟咱们 南方差不多，信仰气氛早年也是非常浓厚的，都是基督徒。那你在那样的环境当中，那可能比较少一点，不太容易为信仰受逼迫。但是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越来越艰难了。如果再往前推啊，往前看，人生当中可以说，我希望不要把大家吓倒，我们是讲勇敢的心啊。你多多少少早早晚晚肯定会为信仰受逼迫的，因为这里讲了，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可是你面对逼迫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态度？哎，是什么样的反应？好，我们来看，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一个里面有耶稣基督的人，当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不是充满了苦毒，更不是软弱退后，而是首先怀着一个爱心和连续，能够去体恤其他那些受捆锁的人，甚至去怜悯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也是很可怜的，也是被罪恶捆绑的。你自己不单内心的释放，而你在你内心当中你也释放，因着苦读把那些人关到你这个心灵的这个囚房里面的那些人，这样我能够福音传给他们，甘心的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我们在世都是如客旅，似寄居的。刚才我们弟兄也讲到，这些都是临时的，都是会过去的，很短暂的。我记得以前我原来教会啊，有一个家庭很有意思。那家庭呢，一个弟兄搬来我们这个城市，他一开始是做住院医，年纪也比较大，那时候孩子都已经好几个了，但是都小小的。那我们知道这个 resident 这个 doctor 啊，住院医生呢，工作特别的辛苦，对不对？啊 ，long hours， 然后呢，收入又怎么样？又比较低，啊 ，low income。那时候他们就不容易。然后过了几年，哎，这个住院医结束了，然后自己呢，终于自己开业了，做医生了，一下子这个收入就增加很多。然后就观察这个家庭就特别有意思。原来呢，一家人好多口子啊，然后就是爸爸这一份的这个收入，过得就比较紧巴巴的。后来呢，一下子做了医生开业，这个收入一下子高了好多倍啊。有一次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就看到有一个细节，姐姐带着弟弟，姐姐稍微大一点，弟弟还比较小，然后弟弟就在那儿这个愁眉苦脸的，很不开心。怎么不开心呢？都要出门要走了啊，这个在那个hallway里面我看到。弟弟就说我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大概那时候是小孩子玩是 Pokemon 呢，还是什么，就是那种一个玩具啊，那些东西哈，哎，没有了，找不到了啊，不知道哪去了啊，就这个这样不开心。姐姐拉着这个弟弟的手啊，非常有 confidence 的 ，That's okay, we have money, Dad will buy you another one, better one, let's go， 拉着弟弟就出去了。怎么样？我们家里现在有钱了，当然了，我们不是在这里说我们这个有了钱了，我们就可以去挥霍，或者说我们就不节省啊，或者丢了东西无所谓就不找，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弟兄姊妹注意，如果我们只是地上的这一点东西，我说这一点东西，不管你的银行存款里面多少个零，啊，弟兄姊妹啊，大家注意哈，啊。不管我们在公司里面或者是自己做生意做得多么的大啊，有多少的钱啊，多大的房子，多好的车，等等等等等等，这一切啊，多高的学问地位等等，这一切如果我们只是有世界上这一点点的这点东西，这么短暂的东西，那么 你就全身心的好好的去守护这些东西吧，是不是？啊，那这个丢了一点都不行啊。我们一些盼望也都在这些东西上面了。可是，如果你说 I'm really rich because my father is rich，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富有啊，我们有更美的永远的家业，因为我的爸爸，我的天父太富有了，太美好了，那么这些东西抢去给你了，不在乎，都是会过去的，我们就很轻看这一切。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吧？那我现在问大家，弟兄姊妹们，你富有不是我在地上有多富有，大家注意哈，不是我身家里面太富有啊，太丰富了，想到我们的丰富，想到能给我们一切的这些恩典，感恩不尽，我们还怕什么呢？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好，我们从这一段当中主要看几点，内容很丰富。我们首先看一点，大家注意，这里讲到勇敢，勇敢是我们得什么的赏赐啊？勇敢是我们得赏赐，从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啊！就 fearlessness give us reward 啊。那还继续往下看，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忍耐使我们得应许，这个应许 promise 已经给你了，但是很多这个应许，美好的应许实现没有？有没有完全实现？还没有啊！如果一切应许都实现了，你要去天堂干什么？对不对？啊，那美好的应许，更美的家乡，永恒的基业，怎么得着？讲得很清楚，忍耐，而且是必须忍耐，在忍耐当中来行神的旨意，那么这样的忍耐使我们得着应许。再下一点，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盼望使我们得见神。再考大家一次，圣经当中最后一个祷告是什么？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越是看到周遭的一个世界，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是这个样子，我们不奇怪，我们越晓得圣经当中所讲的正在实现，主来的日子是一天一天近了，怀着这样一个盼望，我们把头抬起来，把胸挺起来，盼望使我们得见神，没有惧怕。这边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在诗篇二十七章，诗篇二十七篇第十三节，这些经文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我们基督徒和不信基督的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也都是软弱的人，我们也都是很有限的人，我们也都是里面常常有罪孽过犯的人。信了主以后会不断的变好，感谢神，但是还有，但是我们相信在活人之地必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在我牧会这二十多年当中，这节经文给我和师母很大的帮助和鼓励。大家晓得一件事情吗？胆子小的人不要去做牧师。大家知道这个讲法吧？胆子小的人不要去做牧师。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很有意思，神就常常的去拣选一些胆小的人去做牧师。圣经当中就有一个人，这个人叫提摩太。要说提摩太就很胆小啊，非常胆小啊，然后还动不动还流眼泪。那我在服侍主过程当中啊，也流过眼泪。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我是天生胆小，很内向的一个人，见到陌生人不知道怎么讲话的这样一个人，完全不适合做传道人。 若在这众人面前做见证，我说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主，是神的恩典临到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改变了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更因为神的应许，我坚定的相信在活人之地必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所以不会丧胆。我们继续往下看信心的果效，第38节说，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刚才我们看了，勇敢使我们得赏赐，忍耐使我们得应许，盼望使我们得见神，还有一个信心使我们得生命。义人必因信得生。哈巴谷书2章第4节，这节经文在新约当中多次出现，罗马书、加拉太书、希伯来书都有被引用。我们前不久也讲过，这些经文对马丁路德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啊，信心使我们得生命。那么呢，我们就是很快的复习了，因为我们这是讲过的，因信得生这个翻译是不是100%的尽都准确？我请问大家，还记得吗？做个对比，天主教思高版的翻译怎么翻译呢？义人是靠信德而生活啊，这个翻译好不好？天主教这个翻译也不好啊，也是不尽准确，应该这样说，不尽准确。英文说 The just shall live by faith 啊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 义人因信得生，单单只是得到生命，我得到就完了吗？如果是 live by faith 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信而活着，对吗？你这个生命，这个活生生的这个生命，这个崭新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是靠信心每一天在活着，在丰丰富富的活着，这叫因信而活。不单是因信得生，这是信心的果效。好了，下面再给大家看啊一些经文，刚才有的已经看过，有的没有看过，就是出现这个 confidence， 出现这个勇敢的，在其他地方啊，在圣经里面，我说不是告诉大家有好多地方吗？使徒行传4章13节，哎，然后呢，以弗所书3章12节，这些经文好多信徒都很喜欢。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就是这个勇敢的心，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这里提到一点，我们是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我想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我们因着有盼望，我们有勇敢，是不是？现在这里就讲到，我们因着有信心，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勇敢。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时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死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讲到盼望，也讲到我们对基督的信心。再看希伯来书4章15到16节，因为我的大祭司啊，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你经历的一切，基督都已经为你经历过了，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信靠基督，希伯来说10章，我们这段经文前面19到20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还是同样的词，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信靠的对象 again 是谁？耶稣基督。好，约翰一书2章第28节，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 我们说到信耶稣不是一个空话，我们说到信主是跟主有一个生命的联系，住在主的里面，在这样一种生命的关系当中，我们无所惧怕，坦然无惧。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因着有盼望我们可以勇敢，因着信心我们可以勇敢，但脑子都转得很快，下面还有一个，那就完美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在什么样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得到勇敢？如今长存的有三样，有信，有望，在爱里面能够让我们得到勇敢。真的吗？最后在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你晓得你是蒙爱的人吗？晓得你的里面充满了很多是你自己没有的啊，也挣不来的那样一种的爱，这个世界夺不去的那种爱，是神的爱，用这样的爱来爱周遭的人，爱你的弟兄姊妹，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爱你的配偶，爱你的子女，最重要的爱我们的主。在1999年4月20号，美国科罗拉多 Columbine 发生一次枪击事件，这个年轻人端着枪冲到学校里面去开始杀戮，这几个人内心当中充满了黑暗，他们从网上看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充满了很多的仇恨和苦毒。当他们冲到图书馆的时候，图书馆里面有一个女孩子叫 Casey Burnell， Casey Burnell 正在那里自习，大家四散奔逃的时候，这个枪手拿枪指着 Casey， 他没有来得及逃走，枪管对着他，问他一句话，说 Are you a Christian？ 这是在现场，那些远远的逃走还没有逃离的人亲口讲的见证。但是 Casey 非常勇敢，毫不犹豫地说 Yes I am， 砰的一声，罪恶的枪声夺去了他18岁的生命，但都还不到。后来他的爸爸写了一本书叫做 She Said Yes， 我以前曾经在讲道当中给大家看过那本书，现在在我的书架上还有这本书，那是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他的爸爸写的，这本书刚出来，我们很多同学去买。KC 年轻的生命给我一个提醒，我希望能够给我们每一个人提醒，我们不需要去做轰轰烈烈的事情，每个人必须到远方去宣教，到南美的土著，到非洲人那里去宣教，或者到那个回教的国度，无神论的国度，受到逼迫，我们才是勇敢。你每天的生命生活当中，你活出你的勇敢来。后来 KC 的日记，他爸爸很多的这本书里面很多都是 KC 的日记，你看到他每一天，他说我要活出主的爱，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来。所以当那个枪口对着他的时候，他就能够毫不犹豫地把这话讲出来。今天 Casey 已经在主的怀抱当中，一个最美好的地方。 我们活在世上，有的时候甚至我想面对那一枪可能还容易一点，但是每天在各种各样的试探、挑战、试炼、诱惑当中，像 KC 那样把这个信仰活出来更不容易。让我们能够牢记这句经文，你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我们来祷告。阿爸天父，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同心到你的面前来，让我们在信心、爱心、盼望当中，我们坚定的持守，因着对主耶稣基督你的信靠，因着信实的主，您已经为我们经历了这一切的艰难、试炼、苦难，我们晓得，我们也必能承受，而且必得胜有余。主，求主您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遵从主的吩咐，尽我们当尽的责任，不丢弃我们这颗勇敢的心，成为这个黑暗世界当中主你自己荣耀的见证。奉主的名求，阿门。